好，我们现在要准备交通的就是属灵征战的原则。那这个我们要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节，我们开始看起啊。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靠着主，怎么靠呢？他的原文是在主里面，所以不是在外面靠，是要住在主的里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也不是要靠他的大能大力，是说在他的大能大力的里面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呢？这跟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势力，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乃是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再有能力，只要离开了主就没有能力了。我们特别是对这个属灵的仇敌，因为第六章讲到那个属灵的仇敌是指着空中执政掌权的属灵系的恶魔，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征战的，因为他们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就算再有能力呢，是靠着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能呢，也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仇敌征战。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你必须在主里面，你必须是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你才能刚强。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很厉害的，亚当夏娃就被他这么一试就倒掉了。但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所以在旷野魔鬼三次来试探主，但主都得胜，主认识他的诡计。保罗也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保罗知道。你看有一次仇敌甚至借着彼得的好向主说话，主转过来就撒旦退往后边去吧，这是诡计。但是你怎么抵挡魔鬼的诡计呢？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穿上来。所以全副的军装就是后面要交通的啊，它从头到脚都有的，头上有头盔，救恩的头盔的，脚上有平安的鞋穿在脚上，所以全副要穿上的。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需要全副军装的保护，你必须住在主里面。所以当你真正住在主里面，事实上呢，你看你就有了救恩的头盔，你也有了那个平安的鞋，当然还有护心镜、遮胸啊等等等等，你却能抵挡仇敌之后呢，你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一想到哎呀，我的头盔要戴上，要用真理束腰等等等等，事实上它的原则就是你要住在主里面，要跑出来。可是呢，我们常常被仇敌一弄就跑出来了，头盔也不见了，鞋子也不见了，护心镜也不见了，这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这句话听起来简单，操练起来呢常常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就跑出去了。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就觉得对的事情我们就讲出来了，那跑出去了，不在主里面，你是 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穿戴全副的，而且是神的全副军装啊，在原文没有说神所赐的，就是神的军装啊，神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跟我们讲到很重要，就是真正属灵征战的仇敌是谁，对象是谁。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句话我们常常读，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是与血气的属血气的征战。很多时候比如说别人批评我们误会我们，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他，我们在跟他征战，那叫做血气的征战。但是我们不是，他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这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真正的属灵征战的对象乃是这些，他们是一个军队，有各样的阶层， 掌管各样的国度，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波斯帝国有波斯的魔君，希腊有希腊的魔君，换句话说美国上面有美国的国君魔君，中国大陆上面有一个魔君，欧洲的国家有一个魔君，然后呢每一个州有每一个州有个魔君，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有魔君，所以他们是很有秩序的，一个军队一样的，所以这是在征战，所以为什么这要讲到军装，因为这是征战，所以他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管辖，又按世界的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这是我们的对象，要搞清楚这个对象，不要怪人怪环境，不要怪弟兄姊妹他们这样惹了我们或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与这些征战，而是背后有人在利用他们。那这里的征战呢是摔跤的意思，所以他接下来就要讲到你们要站稳了，所以他是在摔跤，你要摔跤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压下去嘛，所以站稳很重要的。所以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有一些军装呢是要穿戴，有一些军装是要拿起来的，就像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啊，那是要拿起来的，所以要穿要拿，好在磨难的日子，你知道在征战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仇敌很厉害，他是会磨你的，拖时间的，所以在这些日子呢你能够抵挡，而且呢还能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你看你也许你被摔下来，但你还要再站起来，因为这是一个摔跤。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第一个就提到了真理，为什么他一开始要提到真理呢？因为仇敌是说谎的，仇敌有各样的诡计来说谎，仇敌不仅说谎呢，他也是杀人的，所以在伊甸园他就欺骗了亚当夏娃。神的话，神的自己是真理，神对亚当夏娃说了话了，但是呢仇敌就发出疑问，而且试探他引诱他，所以这个仇敌是说谎。你要对付一个说谎的，你要对付一个杀人的，你必须要用真理来束腰，换句话你必须要有真理。仇敌没有任何的真理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那主的自己就是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去更多的来经历他，让他把我们束起来，我们就有力量，就能够征战。所以这真理非常的重要，神的话也就是真理，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要很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神的话呢，我们以为的真理呢，结果反而使人分裂。所以有人讲说真理使人分裂，爱使人合一。我们所说的真理听起来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因为真理不会让我们分裂的。所以你就发觉呢，主自己才是真理，我们所讲的真理可能只是一个道理，或是我们只摸到真理的外表，我们没有真的摸到真理的实际。所以真理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真理让我们束腰，让我们有力量，真理让我们知道能认识仇敌的谎言。所以我们需要对真理认识，需要经历我们主自己就是真理，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好，那第二件事情他就讲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为什么要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呢？胸是遮住什么地方？胸是代表我们的良心说的，因为我们的仇敌常常喜欢昼夜控告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的确跌倒了，我们可能失败了，我们软弱了，但是呢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主也赦免了我们之后呢，可是仇敌不放过，他仍然在控告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公义做护心镜遮胸的话呢，我们就落在他的控告底下，这是我们常常软弱，很多人软弱的原因。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抵挡仇敌的控告，来自羔羊的血。我们也要学习不要站在仇敌这一边，帮着仇敌控告弟兄，因为如果我们控告弟兄了， 久而久之变成帮凶。我们要认识主的信实，主的公义，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对这句话我们不认识的不够，所以我们仍然被控告，我们可能犯了很大的错，像大卫犯了那么厉害的错误，但神赦免了他。可是呢，如果仇敌继续控告他，人在这样范围底下，他就很容易接受他的控告，就一直落在底下，就起不来了。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谁的公义啊？那成神的公义，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所以不是我们。所以对付仇敌的，我们开始就要有血来对付我们的良心，否则你没办法征战。良心如果破了，就好像船落水了，马上就沉下去了。所以这一点开始就告诉我们，你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样子的话，仇敌的控告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他为什么特别提到平安的福音呢？当作鞋穿在脚上呢？因为仇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处散布纷争。今天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的纷争是仇敌散布的，有的时候仇敌借用人家的断章取义，用一个弟兄姊妹的一句话抓出来传给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知道全部他讲的话的内容，被这句话了，你就散布纷争了，就夺去和平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些话啊，仇敌在散布纷争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它过去，不必放在心上。所以要用平安的福音做鞋穿在脚上呢，就说要我们除去纷争而散布和平。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没有恶意，但是传着传着呢，到了人家呢就觉得你是恶意，要重伤他，常常这样。这是谁做的？背后表面上可能是弟兄姊妹在传，背后乃是仇敌。我们不是一书血气的征战，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事实上呢，就是除去纷争，散布和平。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方面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啊，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做，就是说你必须要把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因为仇敌希望我们不犯纷争，然后我们就不能够合一，不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就到处分裂，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应用在今天来讲呢，是更实际，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要学习的。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仇敌常常射火箭的，火箭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不信。所以仇敌常常散布不信的信息，就是让我们不能够相信。譬如说明明神是出于爱在管教我们，但是呢仇敌就常常就射进一个火箭来，就说神爱别人但是不爱你，如果他爱你的话，怎么会让你落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别人为什么都事情都那么顺利，为什么你就那么路就那么坎坷啊？为什么别人孩子不生病，为什么你的孩子生病？你看这是仇敌的火箭，他在散布那个不信。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呢？拿着信德，这原文就信心，拿着信心当作藤牌，要挡住他们。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随时转眼来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就是我们不看环境，不要看别人好，连彼得都在问主，指着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彼得很有兴趣知道人家的将来，就说你跟随我吧。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别人，不要看环境，甚至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管仇敌给我们的这些射来的火箭啊，就转眼来仰望主，因为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是我们一直要操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弟兄姊妹就不懂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当然不懂了，那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怎么会懂？所以我们总是要转眼来仰望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就被仇敌射了火箭，我们的信心就摇摆。 好，第十七节，便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就说出了我们里面按照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呢，我们里面常常有各样的引垒啊，这个引垒呢阻挡我们认识神，阻挡我们顺服神，里面都是一些至高之事，让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引垒啊，有一个坚固的引垒。等到我们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就是一个坚固的引垒啊，那跟我们这一段话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换句话，我们要从这边蒙拯救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落在什么里面呢？其中一个很坚固的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活在对和错的里面。以前我们只知道错的事情，我慢慢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活在对和错的里面，我们就觉得错的我们当然不该做，我们要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也拿这个常常来衡量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错的，我们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人家也觉得他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你看，我们就活在对错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坚固的营垒。但是呢，你要打破这个营垒，你要必须要有救恩的头盔。因为救恩的头盔是把我们脱离这个对错、知识善恶树的这个光景里面，来到生命树的里面。所以不是对错，是讲生命，讲了生命就没有问题，讲对错了我们就分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就是因为没有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我们就落在对错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带领是对的啊，人家觉得人家带领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分裂了。但生命是不讲对错的啊，生命是出于爱，爱人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忍耐，在爱里面呢，他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这个是救恩的头盔没有戴上，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你看大部分的时候啊，你看我们都是在主的里面，对不对？就住在主里面，都是在救恩的全副的军装的里面。但是呢，这些都是守住我们该守，但有一个事情是可以攻击的，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所以这就是好像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这是圣灵的宝剑。所以很多时候仇敌在搅扰我们的时候，的确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话就可以斥责他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换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圣灵里面，在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你可以用悟性祷告，但是你也应该要学习在灵里面祷告，在灵里面祷告，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我们里面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就能摸到这个感觉，我们也能够按着圣灵的意思来祷告。而且呢，他要说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什么说要在此警醒不倦呢？就是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仇敌常常会来搅扰。平常你还不想睡的，这么一祷告了没多久你就想睡觉了。平常你祷告的时候还安静，有这样祷告的时候，人家来按门铃了，啊，有人来打扰了，啊，很多事情就出现。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警醒，不倦，啊，不要被搅扰到。然后要为众圣徒祈求。为什么要为众圣徒祈求呢？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有人被攻击呢，我们就难受。就好像今天有石头打到你的脚上，你全身都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看见身体的宝贵，就是说你要为众圣徒祈求。当这也是在圣灵的里面啊，圣灵感动你，你就为他们祈求啊。然后十九节也要为我祈求，为保罗祈求，为什么呢？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换句话，这里的祈求是不仅是为众圣徒的，也是为着神福音的奥秘得以被开展。因为很多时候福音的奥秘，天然人我们不懂的。属灵的事，天然人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悟性，需要有人啊，能够按着神的话、圣灵的话啊来解释圣灵的事，所以要为保罗祈求，就是这个意思，让福音的奥秘能够被开口讲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属灵征战的原则。当我们是很快的带过去，我们需要就是说慢慢在主的面前来学习、来消化啊、来认识。怎么叫真正住在主里面？因为真正住在主里面就是这些啊，你就蒙到保守，仇敌在你面前呢就站立不住啊。也许摔跤有时候会被摔下来，但你还能够站稳，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在心里面，在主里面刚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来自于基督同坐天上，我们要学习在圣灵的大能中来行事啊，学习在征战中站稳，成就这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这些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胜；我们如果是在亚当里面，就在天然的人里面，我们就失败。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活呢，我们就得胜；我们靠着肉体活呢，我们就必然失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属灵征战的原则，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